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小暖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我是 TK， 欢迎到 TK Talk 创投观点。耶、yeah, ，今天要聊一个很有趣的题目，非常亲民而且生活化，然后大家基本上都会用得到。尤其假设你是穷人家，假设你是很常出去玩的话，就会很常用到这服务，就是租车啦，对不对？
租
车就是租车的这个台语嘛，对不对？
对，
租车新型租车平台的创办人钱俊宇 Kit。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Hello， 叫你 Kit 是不是？还是、
对，叫 Kit 就可以了。
哎呦，学那个。
Jason Kidd，
Jason Kidd， 对，
现在已经叫教练了，
厉害厉害，老了教练。哎、欸，他教练的排名好吗？好像还好。
好像最近有些议题，那个东区区不太那个。
哎、欸，可不可以先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什么是周洽
？OK， 好。其实周洽它是一个我们当时创立，其实它是用租车台语，那希望是台湾最本土化的一个租车的平台。
哦，周洽。
对、嗯，那其实因为有感于我们在大学或学生时期，其实租车你会发现有一些纠纷啦。问题啦，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希望怎么样把平台的角色以及扮演好平台，怎么样让透明还有数位化的服务带到租车当中、嗯。那还有包含那时候其实，在大陆有些经验，所以也希望把一些第三方支付跟数据流量带进来这个一起当中。
你们是 focus 在机车嘛？对不对？还是有汽车？
目前是机车为主，对，机车为主。
懂。所以基本，但是 focus 在出游，对不对？出去玩、
旅行，
不是像什么 Gogoro 或是 GoShare 或是 WeMo 是市区可能通
行或干嘛的。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这个市场比较特别，是说大概分两大块，一块是在 GoShare 还有共享机车三大共享机车品牌，他们做的其实就是在市区内，针对于6都，然后是短途的移动。通勤临时的需求，我今天喝了酒，我想要快速的。
我今天喝酒，我想要骑车回家。
不，我今天喝了酒之后，我想要搭计程车回家。但是我去餐厅的那一段，我很有可能会选择共享汽车。但是我觉得在收车的部分，它定调比较像是旅游特定性的，比如说我已经有一段时间规划好了。特殊目的来所使用的这个服务，这样子。
哦，可能我高铁到某个地方，然后接下来的两天我就是走下。
对，因为我们自己在看这个观点是说，它对于消费者的使用的时间，机车的使用时间长度并不一样，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做一个切分，这样、
嗯。可是这个切分所提供出来的 solution 是差异在哪边？是你的租的方案的不同吗？还是
对，其实我觉得最直接反映在就是它的定价机制啊、哦。比如说以共享机来说，它可能是以分钟计价。
对。
那以分钟计价，如果今天我要骑到一个地方，特别是它会有一些区域的锁定，它没有办法让我还车，那我就必须要以分钟的方式继续持续的租这台机车。嗯哼，那直到我回到了那个电子围篱里面才可以还车这样、嗯。那我觉得其实旅客来说，很多时候我都是到一些比较偏远郊区的地方，那我可能就是用一天的方式或者一小时的方式来做计费。嗯哼，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最大差别在于它的使用机制还有它的计价方式是不同的。
哦，很酷，很酷。好，我们大家可以多聊一下这个周洽的这个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都没有想要问这个
困难比较多，
应该都是痛苦和困难，在创业都这样子。
对。
不过，先了解一下你个人啊 ，Kit， 这个你是第一次创业吗？还是这是第几次？然后你在创业之前做什么？然后怎么会踏上这条不归路啊
？OK， 是我其实第一次创业，但其实我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创业的想法。必须老实这样讲。那我之前的经历，其实学校毕业之后，我在鸿海那时候是做制程的工程师。
哦，哇哦！
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接触的产品是 iPad，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从 iPad 的产线的试产规划到量产，那我印象中最深刻是那时候哇，要做到100条产线，因为那时候 iPad 的量非常大，哇！所以那时候我们从新产品导入到它量产，哇，那个整个的时程啊，跟规划其实是非常的紧凑。嗯，那后来刚好在2013年那时候有机会，刚好我董事长办公室啊在找幕僚，嗯，那时候后来就被抓出来，嗯，到台北 到土城上班，
你就每天坐在郭台铭旁边，
对，就坐在 他的那个办公室外面这样的。哦，那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就真的是
就没事干嘛，然后又领钱。
不是不是不是，那段时间那干的事情可多了，
应该是没干吧。
对对对对对，那段时间其实最有趣的是说，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真的。因为跟着他从在大陆，然后看到很多新创，包含了像那时候的阿里巴巴、腾讯，甚至是小米。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商业模式。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常比喻说，我们那时候刚过去大陆，看到了很多是他那边的城市化的过程，很像八零九零年代的台湾。我那时候在的深圳是深圳的龙华区，大概是这样。那可是，在很多的商业模式上，特别是在第三方支付，当他开始发展之后，他们非常领先。所以那时候其实跟在郭董旁边看到很多像这种数位商业模式，
没错。
所以渐渐的开始觉得，好像有些想法。
原来台湾是第三世界，
欸，对，原来台湾在数位支付这部分稍微落后了一点。
哇，讲很委婉。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觉得，欸，那我是不是可以从一个那时候其实碰到困难是。很单纯啦，就是买个早餐，我们有时候要等，所以我一开始萌芽的那个想法是说，那为什么不可以我直接选好就可以用？其实我后来其实发现，像 Q Burger， 像这种连锁早餐，它在近几年它开始导入之后，你会发现它也很方便了。
是是是。
那我觉得当时我看到这个想法，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那时候觉得，欸，好像也可以这么做，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参与了一个鸿海跟那个 Kimco 的一个专案，
okay.
那时候是在 Racing 这台机车上，他开始要导入一些就是行车记录器，可是他开始把 IoT 的概念导入在机车上。嗯，那其实我家刚好
那是哪一年啊？
那时候应该是2014年左右，2014-2015年左右。
懂。
那时候因为我家本来是做机车行啊。
你家是本来做机车行，
我家本来就机车，对，我家是光阳，就是做光阳机车
行。你是光阳的家族第二代，
不是不是不是，我只是他下面的经销商的，的儿子这样的。
OK OK，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于机车来说有想有些也是物联网通的时候有些想法，比如说像机车里程数做更换，像我就看我爸每次在换车的时候或者换机油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key什么系统啊，就是写一张纸，就说哎，1000公里以后要再换，
那就贴纸嘛，
对，贴纸贴上去，然后换上去之后，记得哦，2000公里要换齿轮油哦，那你会觉得说，其实很多的东西是跟着他那个里程跑的。那在那时候看到说 IoT 的部分，其实它可以让这个车子跟我的手机或怎么来做沟通，
对，
所以当车子真的公里数到的时候，它也不用人家讲。
嗯，它是自动驾驶就到修车行了，
那个就太先进了，
太先进，
对对。所以那时候就从这个萌芽开始，所以那时候开始想，开始有一些想法。所以我那时候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从董事长办公室离开完之后，其实还有一段时间是在那时候是在做 shop， 的深圳那边做业务的代表跟销售，所以2019年回到台湾，那才开始做周洽。从租车的角度，从预约的角度，然后从车辆管理，从里程管控这些开始做起，所以大概会是一个这样。
对啊，但是为什么会是租车
的平台？
对啊，
为什么选租车？因为刚好是把数位，因为其实我在台湾发现，像台湾的租车市场的数位化程度来说，其实就没有那么方便。就好像刚举那个例子，我想在台湾订个早餐，我想吃个早餐，可是我发现好像传统早餐好像都我到现场排队。那时候是刚好我家是机车的背景，所以那时候觉得这个数位化的东西跟这个所谓的预约的观念跟车可以怎么样没合在一起。那我觉得那时候在台湾最早第一最好的切入点其实就是很简单，在网络上做租赁媒合，然后就开始把这个服务开始慢慢做起来，这样。
Interesting， 简单就是因为你说2019年嘛，对不对？
对，2019年的時候，
所以那时候
2019年回到台湾，
那时候其实已经有这个 GoShare WeMo 了嘛，我记得是有。
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有 WeMo 了，
有 WeMo。
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那时候 WeMo 好像刚开始 ，GoShare 稍微晚一点点。
哦
，GoShare 我记得好像是在2020年吧，好像20年才开始。这个服务
哦，好，但我 OK， 对，反正就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共享。
对，那时候其实最大的是 WeMo， 那 WeMo 那时候我记得跟台北，我那时候也是在看 YouTube， 发现哎，他跟台北市政府有些
合作这样子，
对，才开始有一个这种共享的概念出来，这样。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看到那时候 WeMo 怎么数位化做那么烂就对了。然后我们今天其实也邀请了 WeMo 执行长，我们来欢迎 David。 哦，没有
这个坑，我吓一跳，
搞得像综艺节目一样，
从那个后门走出来的。
所以，用某种程度上结合你自己本身的家庭背景啊，就是这个，然后 IoT 是你在这个职涯的这个过程中一个非常有兴趣的点，然后看到我都未来可能可以怎么做，别人已经怎么做了，
没错，
然后把它导进来这样，
没错没错。
然后可能在这种所谓租车出游这一块又是一个刚需嘛，那时候其实大家都所以就是往这一块走这样子，
是没错。
你当初这个我很常问这个问题，因为你的背景也是你知道鸿海，哇塞，对，这么血汗的，这么好的一个工作，
幸福企业的，
对，幸福企业大家都很开心，而且你那时候又在郭台铭旁边呢，
对，是，
然后薪水学生也不差，然后稳定，然后学到很多东西，哇，那突然创业，怎么转变你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个契机点，是因为我看到蛮多其实要继续在深圳或中国发展，因为像我们其实并不像是RD。走在可能需要可能可以在远端，或者是在台湾。那我觉得那时候契机点是在于自己的小朋友出生哦。然后其实像我们走自成这一端，
真的是不应该，
你说不应该出生吗？
有些钱不能省，對
不能省。
保险套也没多少钱，
不是这样说的。小孩子是很棒的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對。
所以像我们走自成这端，其实大部分都要跟着他的工厂来移动。嗯，所以那时候比如说在那时候大陆可能是世界的工厂。所以在大陆内各地都要建厂。那像近几年我们离开之后，可能往越南或者是东南亚前进、嗯。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你就必须要跟着工厂移动、嗯。所以那时候在小朋友出生之后，会觉得说还是想希望能够回到台湾。嗯，那刚好看到有这个机会，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创业这样。
哦、好有趣哦！所以是。某种程度上，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家庭的关系，
是，
所以想创业，因为这样比较可以control自己的。
是，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人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希望，因为我不知道说如果继续在，你一定是到处要跑，
对，
这是不可避免的。
对，
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印象中，我看了有一个商周应该是某一篇在鸿海的副总，他讲过一句话，那个句话我觉得非常敬佩，嗯，他就说人生只有结果，没有如果。他就讲很棒，就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人生负责的态度，也就是说他也不去想说如果我在鸿海或不在鸿海会怎么样。嗯，可我觉得他就是专注在那个现在以及承受，因为他的故事好像是说，因为他在鸿海待了很久，嗯，那其实我都只有看到很多，其实在那边的台干，他可能跟家庭的关系就没有到那么的紧密。
蛮能够理解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小孩出生的那个左右开始创业，
对
对啊，主要是因为我希望可以离开我小孩，哦，我就可以哦，爸爸在忙哦，爸爸工作很忙哦，今天没办法回去啊，接下来这两个月都没办法回去了，哦，爸爸在忙，
反过来，
但发现哎、欸、不行，还是要回去顾小孩，
啊、对，没错。所以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开始了，
也不错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点啊，而且你们这样做多久了？
其实从大概2020年开始，可能
哦，所以才快四年了。
四年其实也一段时间了。
对对对，算是应该也走过了不少所谓低谷啦，然后修正，然后在低谷再修正嘛。
对对
对
对
对,
對, 對，没错。
我们现在就来聊，开始聊痛苦的回忆了。
好好好，
接下来这个20分钟你会老泪纵横哦。
应该是重新要回想那个痛苦的经验这样子。
好了，没有，先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的TA 可能会是谁，然后他们要怎么使用你的产品。先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产品。
好，其实我们当时。开始做的最简单就是把做租车的需求的媒合，那我们其实提供了一套租车的包含了订单媒合跟管理系统，把它拆开来，也就是说，
所以我先确定一下，这边一个重点就是你是媒合对不对？你不 own 自己的车队，不 own 自己的车子，你是媒合，
对，對没错。我觉得这个故事就一开始的部分，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从刚那个早餐的那个想法出发，就是媒合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其实很单纯的想做一些 SaaS 的媒合的服务开始，
完全理解。
可是当我们走了之后，会发现你单纯的只做这一项，好像对车行来说，因为你媒合完之后，它后面的那段的那个车辆的 control 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我的订单给你之后，后面那个消费者的那个记录有没有使用，什么时候使用，使用多久，其实是完全没有的。所以那时候很单纯，就说那如果做这样，那我是不是在把车辆它预约完成之后，后面要走的所谓的订单管理系统，
也把它 build 起来，
也把它 build 起来。所以那时候的想法说，那我就这样子把它 build 起来，那增加让车行它在管理数百台车的时候，它也可以有一套管理工具，去让整个车辆的服务跟品质做得更好，避免在路上掉卡，这样发生。所以一开始做的时候。开始在推，其实发现这个产业就是数位化程度并 不是想象中那么高。因为我觉得很多车行或租车行来说，黑手，那我们也是在build一段时间才发现，哦，其实他们对于管理财这件事情，他不是那么的在乎，因为他都已经有一套既有的程序在处理，帮他助他做好他的管理，他以为觉得他的管理做得不错，这样。那所以他那时候他最需要的是订单，谁能给我订单，谁能够帮我找到订单，这个就是为王。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切到太深，走到太多的车辆维运管理维护系统，
你们都是已经 build 了，然后才发现，哎，干好像客户不需要这个东西。
对，没错，没错，没错。
哇，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错误。
对，这个就会发现，好像我把我们想的跟实际上，你会以为我们想的就是实际上是需要的，但实际上等你走之后才发现，哇，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所以后面有一段时间在推行跟在变革上，其实我觉得就真的是蛮痛苦的。所以后来当然我觉得这部分我们也看到，那时候其实我们看到 Gogoro 的经验，因为其实 Gogoro 一开始在做电池，那他也说我其实是想做单纯的做电池能源管理系统，我不想做车辆这样。可是实际上当他在推出这个服务的时候，你会一开始其实三大的车厂跟品牌并不买单，
没错，
那终究他还是要去 build 一个他所看到的未来，他所看到的未来。
其实这个 Steve Jobs 有讲过，他说我为了要推出很棒的软体，所以我建了自己的硬体。
对对对，哇，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有一个示范的场域？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基隆跟西门町，我们真的落实开始用这套软体跟服务开始在做，有时候做个示范点。那当然，我觉得在做的过程中也发现，哦，其实确实那时候设计的那些软体啊，有很多的不便。跟不符合
自己下来做，哎，干我的产品怎么那么烂？这样子，
你不做真的不知道，你真的做了吓一跳的。那做出来哦，原来这些东西不符合市场上的需求，那所以后来才慢慢的改跟 tune。那我觉得很棒的是，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慢慢的自己接客人，自己算是做使用，才发现说原来真的他所需要的不是管理，而是他会有一些侵占的客人车子不还，这个是他最大的痛点。那车子不还，你说其实像民事纠纷，它不像是刑事责任。所以你到警察局报案，他只能帮你备案。但后面的你还是要自己去跑法院，往往有可能为了那个机车的租金可能不多，可能个几百几千块钱。可是你发现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哇，那所以我们后来在这个痛点上，我们就觉得既然我的资料都已经做资讯化的处理了，比如说他的证件啊，他的资料我都已经订单使用都处理好，那我们就开始串接第三方资料库，比如说像监理站。像我们在监理站上面打开监理站网页，你自己去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出生年月日，其实就可以查询到你的驾照的资格。然后另外就是你个人的一些道路违规的一些案件。那我就开始把这一套这个逻辑开始把它 build 起来，也就是变成说我做一个 KYC， 让来租车的客人他租之后，我让店家能够掌握这个消费者他是个什么样的消费者，那甚至他的驾照是真的还假的，因为有些人是会篡改驾照，可是实际上他在监理站那边的登录他是酒驾。所以这个部分也会造成他这些损失，
他家地址啊，
是
他女儿走路上学的路线啊。
对，没错，因为其实他蛮方便的，其实就算是今天个人消费者，你也可以自己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字号加上出生年月日到监理站，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资料。那其实既然我都数位化，那车行本来还在做这个动作，做打字的动作，那我干脆就把它串接起来。那做一套 KYC 的系统去让店家他能够在租车之前他能够掌握今天这个人的客人租车状况，包括他是否有道路违规啦，还是停车，还是罚单未缴等等，那再从这些当中的因子当中去找出一些潜在可能他可能就是懂租车不还的客人，那去真正的帮助这些业者能够去排除掉。那另外就是包含在黑名单的机制，
其实他有可能就是 你要透过你的系统要租的时候，他就会跳出alert说：“哎、欸，这个人有问题。”
我们就礼貌性的会把他挡掉，礼、哦、貌性的让他挡掉，他可能不符合资格或是不行这样子。那后面的黑名单其实是针对于各，因为像我自己之前在用台铁的预约售票，其实那个灵感来自于台铁、嗯。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订了两三次票吧、嗯，可是我都没去取。
你就被列为黑名单了。
然后 我下次第四次要订的时候，发现他帮我停权一个月，就是我不能够预约了。嗯嗯嗯。那我想说，哎、欸，对啊，确实，这是我的消费者习惯不好。
对，
所以他帮我停权是应该的。
是。
所以我在想说，那其实在这个程度上面，某种程度上，每次的预约对于店家来说，它都是有成本存在的，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感受不到。可是对店家来说，它都是帮你保留车辆，帮你车辆做了整理。可是最后你 no show。这个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成本负担，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从这个角度出发，从不是只是管理，而是真的帮助他在营运上会遇到的问题跟困难，帮他做一些资讯的整合。
所以这是周家目前最主要的业务吗？
媒合的这一段其实还是最主要的服务的业务。嗯、那这个等于是说，他只是让店家更愿意使用像这样的工具，来做媒合跟订单的管理。
那店家如果要使用周家的话，就刚刚讲的一些服务嘛，吼，
是
它是月费吗？
它是 SaaS 的部分的费用，
就 SaaS 就是 subscription 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用一台车固定的一个每个月的月费，然后另外如果是在平台媒合，他也会针对媒合成功，他付款成功，最后取车。我交易完成会再有一个算是佣金抽成的费用，
对
对对对对，会有主要这两个费用。
懂懂懂，所以基本上就是它还是一个媒合平台的定位，
对，
然后额外一个 additional value 就是刚刚讲那个这个客户 O 不 OK 这样子，
是的。
那所以你们还是没有 own 任何你们自己的车子嘛，对不对？
其实我们自己有六家，刚提到我们自己有六个示范的点位。六个示范点位，那在西门町啦、基隆、台南、台中，就是这些比较热门的租车地点，我们其实有自己的点位。
嗯，所以还是可以租你们的车。
是，那我们自己的主要是以电动车为主，嗯，以绿能电动车、绿能环保电动车为主。那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示范点位跟服务，让其实他们知道，其实你用这样也是可以操作，也是可以完成整个服务的。那我们近期是在推动无人的租赁了。
哎呦，
也就是说，
就是、生意很糟嘛，没有人要来租嘛。
哎呀，并不是
还要推动吗？
并不是这么说，并不是这么说，而是在于我们也看到了那个店家的痛点。嗯，其实有些店家痛点是，举例来说，好像我们最近在新营上化，嗯，你会发现，哇靠，这个地方这么偏，嗯。这个地方好像有这样的需求吗？其实发现租车这个需求一直都有存在。那它不管是旅游，或者是它是出差使用，其实都有。那它的需求不是那么大，可是，怎么讲？对于要来的消费者来说，就是需要使用。可是对店家来说，我要请一个人吗？嗯，我要找个店租吗？
有点难的，
有点难，对，有点难。所以你会发现，他请个人跟开个店完全不符成本。那所以我们开始把这些所谓的车行附近的车行，它可能就紧邻车站附近，但是它有个问题是，它是做机车为主，但它周末不一定有上班。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车辆透过 IoT 的装置，稍微做一些加装了一些 IoT 跟 GPS， 那去让它能够做一些解锁跟控制。也就是说，在它
可能还是就是停在
停
车
场，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它有个好处是说，它不用找车位，就是我直接帮你月租了特定的停车场。那你在结束跟开始的时候，你都是在这个地点。那只不过说它不需要有人，所以你自动到那个停车场之后就可以取车。取车完出去完成你的旅程之后，回到那个定点把车停好，那钥匙放回去之后，他就可以离开。
对，
那会跟车行配合，是他会协助做车辆的巡检。
I see，
那就完成了这个服务这样。所以我们今年其实蛮大一个部分，因为我们从去年暑假开始推动，那目前在各大的车站，包含了高铁，都应该可以看到周家的服务。那所以我们今年会持续的扩大，然后甚至把这个服务推动到更多的站点。
这个模式其实消费者应该也蛮习惯的吧？对，
对
不对？
没错，因为 GoShare 走在前面的。
对啊，然后Iron 也是嘛，就是都是就是他就是停在停车场，你就自己去取车这样。
是，
所以对于这个你们应该不会有太多的教育成本，对不对？ 主要可能会是在行销，让大家知道你们
对
这个东西。
对对，所以我们今年其实也陆续在扩大整个的市场的推广，
嗯，
然后还有不管是数位行销或者是 SEO， 我们都不断在强化，
嗯哼，
这样，那希望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跟知道这个服务。嗯、那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如果你是短途通行，你选择共享机车，
嗯哼，
像我们在西门町有蛮多客人，因为我们在西门町离捷运站大概还需要可能大概走路还到八分钟左右距离，
嗯，
那你会发现有些消费者他可能到了之后，他不想走路，他会一段 go share，
嗯，
然后到店里之后，他换成他等一下要出去长途使用的，就是我们的车这样、
嗯，
所以还是会有这样的场景存在，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他就
多懒啊，
因为其实因为他的行李
啊，
因为他其实会有一些负重的行李这样，
可你机车也没办法放太多啊。
通常像这种短途通行，它其实行李箱
就是 carry on 的一个行李箱、
嗯，对，其实都还是放得下的。
I see, I see， 理解。哎、欸，我看你们也有跟 Gogoro 合作，对不对？
我们主要是用 Gogoro 的车辆
，I see，
来跑，然后来做这样。
嗯，
那主要是跟他的经销商会有配合，比如说像他其实去年他开始在推动一些社区店。
嗯嗯 嗯。
那以往其实 Gogoro 大家比较诟病是说，买他的车子你要看你是不是在六度，因为他的维修的能量没有到那么的好。但我觉得他去年开始在推动这个所谓的社区店之后，他走进了非常多的乡镇。
嗯，
那其实这些乡镇，他很多时候是那种旅游的热门区域。
嗯哼，
那其实我们的车辆，我们去年就顺着他的社区店配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莺歌，或者是刚提到的新营、善化。还有或者是高铁站等等，其实他以往都维修保养都要跑到市区的店里，相对来说成本高更麻烦。
懂懂。
但他去年开始推动之后，我们的服务就可以顺着跟着他一起进去。
理解理解。所以我刚听下来，我觉得就是你们的 business model 付钱的是 to B 对不对？就是这些可能车行或
是
使用你们服务的这些
是
店家嘛，厂商
是。
那但他们的诉求点又是希望有更多的 C 端来跟他们注册，
其实就抓住一个他们对于数位化程度，他们的数位化还有数位行销这一段，我觉得我们等于是帮他做了这些曝光。
所以你们的这个行销的沟通的对象是 C 还是 B？C 是 C 位。
目前我就不断的扩大 C 端、
哦，
然后在 B 端的部分，其实我们主要是透过一些那些车行。或者是经销商，他可能一家经销商下面有非常多的车行，
完全理解，
对，
还蛮合理的，
是
对啊。那这样听起来，哇，这个也不容易，这也是一个艰困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你们这个服务或者你们这个品牌嘛，
对，
然后相信你们，然后使用你们东西去注册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啊，这一块对啊，好奇一下你们的规划什么？除了来上目前全亚洲流量最高的 podcast 之外，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是最主要，这是今年最重要的规划。
就这样啊，结束了，今年 KPI 达到了，可以跟投资人讲了。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其实我们在我目前其实做最多的是一些所谓的 SEO 跟自然流量。
嗯，
那其实因为新创公司，我想 TK 也知道，就是在资源的分配上面，我们在广告上的投入没有办法有太多，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所谓的自然流量进来。那在今年，其实自然流量大部分就是做所谓的文章，或者是自媒体，那我们可能从很多的一个租车的角度，或者介绍租车这个产业，甚至像我们文案跟流量最好的，可能是租车遇到的问题，租车的证件，甚至我们对国外客户，我们在国旅去年边境开放之后。也透过这样子，抓到非常多国际观光客，那开始进来使用这样的服务。那所以说，所以说在今年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在可能是 Google 广告
对
上面来做一些曝光。那我想以往比较偏向于是这种搜索，那我觉得在于品牌这一端的部分比较少，所以今年应该会着重这一段，再做扩大，然后配合我们一些外岛的拓展计划。对、
欸，你们这种如果是外国人来的话，他也是要经过一些身份认证啊、KYC 这些东西。
对，应该说，其实在这个产业当中，我觉得外国人客人来说，在 监理站这边其实有一个叫做互惠国的一个资料，他去记录了台湾跟各国他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他给予什么样的权利，包含了我们的驾照到那个国家是不是可以使用，以及他对于我们，所以说在那个架构之下，其实有部分的国家的人进来，他可以用国际驾照，可以直接在台湾驾驶车辆，机车或者汽车都可以。那其实在这个行业的问题是说，因为大部分有九成都是那种所谓的比较独立的店家，那独立店家他在整个税收啦，或者他不一定有走信用卡或开发票，但他有点像是我常用那个饭店的那个预授权的机制来做，就我们去住饭店，那住饭店之后，其实如果我在房间里面，我吃了冰箱里面的，喝了可乐，他不一定会在 check out 的时候会发现，因为他可能还没有做房屋的整理，但是当他发现之后，他会从你的信用卡做扣款，
对，好，先保留个额度这样，
没错没错。那其实，在轴差这部分也是一样，做信用卡的预授权，所以对于一般的商来说，他可能不一定，因为如果走信用卡机制，可能会有税的问题
哦，
因为他不一定有做，甚至他的金额不一定有到国家规定的这个额度，所以他不一定有使用。那所以相对来说，国外的客人进来之后，如果他承租了，后面发现他有违规，就求偿无门，那对于我们来说，我其实就是用这样的预授权的机制，先等于是让他的信用卡做扣款，所以在他符合这个所谓的互惠国的条件之下，我可以让他做承租，那如果真的后面有违规的行为，我们再用信件通知，然后做信用卡扣款。
不过你这样也 run 了四年了嘛，对不对？刚才讲，所以在这个使用的 user 的哈，就是从 C 端使用的这个状况来看，有没有特别哪一种族群，或者是几岁，或者是什么样的 profile 是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在用的，特别喜欢用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在大学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族群大概都在35岁以下，大概占比会到80%。
大学闹到35，
我只说应该说大学生是我们的主力。
哦，
那35岁以下，
35岁以下
的都会是。其实你会想到，就是说，当你成家立业之后，其实你有小朋友之后，你的移动方式
就很难了。
对，就很难，就很难用机车了。
还要生小孩吗？各位，就是你啦，在听 podcast 的你，
还要生小孩吗？对，所以对，
所以
他的移动方式就有所改变了，
对。所以大学生为主啦，
大学生为主，然后35岁以下，他首先对于数位化的使用，他也比较习惯，他也比较上手，那甚至他的数位支付也都比较完整，这样
没错。我觉得真的确听起来，行销可能反而是你们现在比较主要的一个点，
对，
要去 push， 因为听起来感觉好像business model 啦，或是该建的基础建设好像都差不多，
是花一点时间建设完成。
对啊，对啊。那接下来就是推广。那大学生的这个使用网络的状况是，老实讲，跟我们我不知道你几岁了哈，但我已经这个老人家，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使用方式是
差不多，
我已经40几岁了，所以
真的吗？看不出来，
虽然才是看起来像18嘛，对不对？但我40几了，然后
看不出来，
笑什么？你看，
我今年40，跟你一样
啊，对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去让这些你知道这个 Z 世代或所谓的年轻人，然后可以知道你这边，我觉得这个真的。老讲不容易，老讲不容易，
是
对啊。不管是你知道很多新的方式啊，不管是讲 KOL 用网红式的，或者是端音，或者是你知道这种相关其他的，这都是我们之前都没有的。
是没错没错。
所以这一块，我听起来反而是现在的可能公司花一点，
重點
對, 对对，可能花一点这个这个资源去研究这样。
是，
对啊。所以你们就首先第一步就是 hire 这个漂亮的女生啦，哈。
然后开始拍端音。
没有，但不过蛮期待，就是。可以做多一点的推广，我觉得这 不只是你们，就是每一个新创公司都这样。你们产品再好，那细胞浪灾都是没有用，都是零，所以这个是每个都遇到困难点。
是，
不过这个要做行销就是要花资源，所以你们目前有在募资吗？
有，
你们之前已经募过资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这一次今年的话，应该是有 A 轮的募资规划，然后。大概是可能会着重在发展，就是我们接下来有三个重点，一个部分是系统，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在架设这套服务系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因为我们从消费者使用情境来看，租车的这个行为大概在它的频率哦， 大概在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它可能才会发生过一次。嗯，所以其实你可以回想一下，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你确实你的租车的行为，如果说我的店面不多，或者是我的服务据点不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的台南，我什么时候还要再去台南？我可能会去其他城市。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单纯的是希望让消费者说，你也不用下载任何的 app。
Interesting、嗯。
所以我们那时候规划就是一个 QR code。那我在 web 的部分，我们设计的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 app。
现在蛮主流都这样做。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相对对新创公司来说，负担比较低，也相对来说比较少。不用针对 iOS 或者是 Android、都需要有开发。
又要 native 又要学，然后又要被抽30%，你们搞错啊？
对 对, 對，如果订阅的话，对不
对, 對、
啊？就是后来其实这段，那但是我们今年在点位随着扩增之后，其实我们自己在系统的负荷，还有包含了整个的顾客服务体验，我觉得是需要做一个 upgrade， 然后增加更多的可能是针对于车辆的一些控制，因为像我们现在透过的是 web， 那其实它大不了就透过网络4G，可是我觉得在用 app 之后，它在于整个的蓝牙的控制、车辆控制上面来说，会有更加的多元，甚至有些推播、包含了推广、会员推广这部分，其实会更棒。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于外岛。还有海外，其实我们希望借由 Aaron， 我们可以我们在越南跟泰国还有印尼这三个目前是东南亚看起来机车最多的国家，
哇、哦，完全可以想象，
完全可以想象，
完全
跟台湾很像，
爆炸多的，
但它就像是可能90年代的时候的台湾、那包含了在数位化还有基建，上期都类似，所以我觉得在今年的募资规划当中，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海外
市场、
东南亚的市场。针对于机车比较多的国家，因为我觉得非常适合、因为它也没有所谓的天气冷，因为天气冷大家都不骑机车了、可是东南亚的天气比较温和这样、对、所以我们今年大概是到年底会有
一个，这个是资金用途的部分啊，
是
所以
是是是、
哦、年底才会开启这个募资模式，
没错，是的。
OK OK OK， 其实老实讲，年底开启的话，现在就应该开始跟投资人可以做一些沟通，就是先认识啊，也不用募资，就是说，哎，我就是
先
认识一下，
对，
然后先你知道，就哎呀。Keep in touch 啦、啊，然后有时候有一些 update 的东西可以 send 给他们看一下，这样子。
没错，没错，
对啊，有打算募多少钱吗？
我们今年规划是3000，
哦，大概100万美金，
对，100美金左右，其实不多。
对，其实还好。然后这样就够你去建制，然后打海外吗？
我觉得这一次三个重点嘛，就是海外的部分，我觉得算是我们先尝试看看海外的市场。但我觉得还并没有说我真的要建立一个海外的基地之类，所以最主要还是在于我的整个系统的 upgrade 跟使用者的体验。然后另外就是我的自己的内部的管理系统，我觉得的升级优化。然后推广，这个是我觉得会是主要的。那海外的部分会是我希望能够有我们在海外的市场调研跟调查，还有当地的使用情境能够更加清楚，为下一轮能够做一个准备，这样。
蛮期待，对啊，期待有好消息。我们非常乐意帮忙引荐一些投资人
哦，
对，然后我们假设他投100万台币，我们抽95万台币，
哦，真的这样吗？
然后5万都是你的。OK，
然后90万再由 TK 再投资我们这样的，对，
也可以换股份，我也觉得蛮好的。
是，
啊，开玩笑，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OK， 感谢 TK
来分享这个周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是个蛮有趣的切入点，就是从媒合平台下手，然后不一定是要自己建车队，因为老板建车队，哇，那个资金成本就非常非常高，
重资产。
然后对他重资产，然后他又他的游戏又是不一样的游戏，他就不是这样的游戏，所以你的这个平台除了所谓的管理系统之外，带新订单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的确是每个车行或者是车队都会需要的。
没错，没错。
那就是接下来就是如果有顺利有个资金的话，把这个 marketing 的部分啊，这个行销部分，我觉得再把 pick up 起来就还
okay, okay.
就还蛮稳的，就比较好了，不敢说稳啊，就比较好一点这样子。
是，
对啊，蛮期待的。对的，那这个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周桥什么想多了解的，其实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都可以留言，然后问 Kit， 然后我们可以协助转达。
欢迎大家。
最重要就是年底会有开启募资啊，
对啊，
所以这个如果对这个周掐这个服务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联系一下，
联系
可以，对，联系一下，我帮忙引荐一下。
好，
引荐不抽了，
引荐不抽了，95嘛，
引荐零，
引荐零，
成交才
抽95，95，
开玩笑，好，再次谢谢
TK， 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